们的诗篇103篇，就是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可以说是这一篇里面讲的这个恩惠的最后一个，就是伸冤，他为我们伸冤。那么伸冤的时候呢，会提到神的工作是帮我们伸冤伸张，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要做，是我提到的诗篇37篇怎么样，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是我们的工作，伸冤是神的工作，所以把他的工作给他去做，让他当审判官，不要我来审判。我们的部分呢，我当我说我给神去伸冤的时候，一方面我需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心里面不能心怀不平啊。那我上次提过了，当神说你不要心怀不平的时候，的意思不是规定你、命令你，你可以这样做，不是这个意思，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心怀不平的话，我一定会帮你伸啊。那你还我伸了冤，你还心怀不平的话，那我这个冤对你伸冤对你没有好处的。对方或许被惩罚了，或许对方学到教训了，或许对方承认错了，可是如果你心里面那个没有解决的话，等于说神帮我们伸的冤对我们不会有作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负责任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这样子告诉我们，我已经把这个前面都解释过了，现在把进入该怎么样能够不要心怀不平啊。打开诗篇103篇，到上次有讲到说，第一个就是说不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心怀不平是大家都会碰到的症状。有的人某些事特别会心怀不平，有的人这个事情会心怀不平特别不一样，可能跟人的那个特性不一样啊。那第一个就是不要，就是意志的问题，这第一节就这样讲呗啊。意志的事情需要我们就想像转方向盘一样，通常事情来的时候，什么最会首当其冲的是什么？事情来了，冲击了，首当其冲的是什么？情绪、意志还有能力、智能，哪一个？
情绪。
情绪，特别是姊妹们啊，这个是很敏感，因为我们的情绪很丰富，这个神造我们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不怪我们啊，我们情绪非常丰富，所以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弟兄们男的哈，他们的情绪反应会在后面，就会慢一点。为什么呢？你有时候把他搅起来，他搅不起来，到后来慢慢他就压下去，他情绪压下去，我们是很快就会出来啊。首先你需要开始转向你的意志，告诉自己说，我现在有情绪了，我知道这个有情绪没有错，但是我要用意志来帮助我的情绪。请记得我刚才给你的观念说，这个不是在命令你，不是在勉强你，或者好像不容许你转，不是的，它是要帮助你解决这个不平的这样的情绪。所以我们需要转向意志。以前我跟我妈妈说不要忧虑啦，好，我妈是忧虑大王，我们都在讲她例子太多了，她说只有傻瓜才不会忧虑，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哈。你知道为什么神对亚当夏娃说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们不要吃，吃了会死？你知道神的重点在哪？当你去分别善恶之后，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后果。如果我是傻瓜，人家对我怎么样，人家叫我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如果我是那个很敏感的，我是很有分别能力的，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知道那个人的心理是什么作用，那我这一下我就要受苦了啊。那个受苦呢，不但会对我知道啊，你以为我是傻瓜，意思是说你以为你讲的话的作为我不知道吗？那现在呢，你就把它接到你的心里面来了。所以圣经以至于作恶，开始你就上次妈咪讲那个恶欲进来了。所以知道太多，看得太准，不是福气，真的不是福气。 有一个，就是当你很聪明，你很有能力识透事情的时候，加上刚才讲的那个心，保守你的心，你的心里面是纯的，是干净的，那个时候那个定准的那个看法，你很有能力很有智慧，那个东西就可以成为别人的母亲，可以成为你自己的母亲。我今天有一试透对方的动机，对方的作为，然后也为什么会感受不好，因为我知道对方冲着我来，而且我知道对方的不是在哪里。那现在呢，你要知道你的低观情绪一定会被搅起来，那就是为什么夏娃会犯错的原因。当蛇去引诱他的时候，跟他那个引诱的内容我就不讲了，你们去看那个创世纪第三章。接下来呢，其中说夏娃怎么样，就去看了那棵树的果子，第二句话说很喜悦嘛，很悦人眼目啊，哪里从哪里来，开始从情绪来，悦人眼目。有时候你去看一些菜嘛，看一些菜的图案啊，看一些那个市场上的东西，哇，有些东西你不知道吃，可是你看了就觉得很好吃，在哪里，你的情绪，因为你尝了才知道好不好吃，对不对啊？所以呢，接下来呢就会产生一个动作，那就是你的意志了。那我要不要买呢？那意志的决定了。所以现在当你的情绪被搅动之后，你有一个工具可以用，我要转向我的意志，人说不要转向那个不平，不要转向那个责怪，转向那个论断，都不要转向那边去，不要那个会让你不平的东西，你就不要用，赶快转向另外一边。人在我们在人生里面总是有开一条路让我们走，他没有说你不能这样然后就堵在那里，不是这样的。他有给你两条路，一条路是世人的路，宽路，一条路是神的儿女的路，是窄。什么叫窄路？不是那个，不是说那路真的很窄，是怎么样，人家不一样，一来不一样，二来呢少人走，三来呢会给你有一个窄路，就会限制嘛，会给你有一个限制感，约束感。那这两条路你要选择，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记得夏娃看着那个果子好吃的时候，他如果还去想到神说不行吃，吃了会死，还去思考一下，或许他还有机会转向窄路。通常会有说不行怎么样，说这是一个窄路，就把我们限制住了嘛，对不对？不是很宽的，让你随便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意志要产生功能。你一天下来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稍微自己思考一下，我一天下来我有多少事情是先用意志，我先把意志这个工具拿，我用工具来讲啊，我把这个工具这个意志我怎么决定，先还是我情绪先。如果你发现是都是情绪先的话，或者是你情绪很容易就会冲出来的话，那我们要练习。刚才洪金讲叫做不会悔，让你不会后悔。就像你生气打你的孩子之后你很后悔，然后呢他做错事你打他是对的，可是因为呢你那个情绪打，用情绪责怪，用情绪打的时候，后来你一定会后悔的啦。好，因为情绪是你好像整个就把你淹没了，让你头脑不清了，所以呢你后悔之后怎样，加倍的去赏他，弥补，对，弥补，弥补你的良心。所以我说这一刻跟良心有关系，弥补你的良心的愧，所以你的孩子就混淆了。下一次我做错事情，妈妈打之后，我会得到糖果吃。他混淆了，你管教没有管教到，他没有被训练到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他只知道这层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身为都当了父母亲啊，或者是我们在人生里面也都过了至少都30年的了。这里还有2岁的吗？感谢主。二十岁是听这个可能会觉得很无聊，我们都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啊，学习用你的意志，就是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在你情绪高开始发作的时候，马上用你的意志，我到底要选哪边？ 这个第一个不要，这个是你手上的一个方向盘，一个刹车啊。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我们找到那个你的圣面，我们的第二点点讲义上面，你有没有讲义？深渊神这里有没有？谁没有的？深渊的神，深渊的神。我现在讲如何处理不平。第一个，我们讲到意志，不要。记得吃了会死，如果神的话你往相反的方面做的话，你一定会得到一个你有坏处的一个结果。后面的门看一下，把啊，这个励志用夏娃做你的借镜，要落入同样的一个恶果。夏娃的这个结果呢，来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他哦，从他开始以后的人类，这个说万劫不复了啊！这样还需要神儿子牺牲生命，这多大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把它扭转过来。从我们开始，如果再深讲的话，把那个下面是亚当，他们两个马上有羞耻感。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如果过分的用情绪，我们会后悔。为什么后悔？你知道吗？这个里面，你如果从亚当的反应啊，羞耻，所以他叫掩饰。掩饰之后呢，神来找他的时候，他不敢承担责任，不敢，害怕了，害怕羞耻，害怕掩饰。然后呢，为了不敢，为了这个害怕呢，他只好怪别人。啊，一环环环相扣的，所以。你的意志转向神的这条路，你才有出路，你才有光。换的话，就一个一个，你就往下溜了啊！好，我们来讲到以神为乐。第二个，在第几节？你的那个诗篇三十七篇第几节？三。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我们从第三开始。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他的信实为良，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往下，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我上次讲过，对于一个这种啊图恶谋，或者是我们心目认为他们是坏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会产生，如果不是怒气，就是嫉妒。他发达之后你会嫉妒，然后他对的那个冲击，你会生气，你会怀怒，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学的这几点是重点，所以我可能还是需要用多一点时间来这个，那我们从后面刚才念的看回去，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如果你想处理这个不平的情绪，告诉你自己，这个不是一触即成的，这个不是秘籍版。哎呀，我赶快几点，然后我就好了，不是这样的。那就是为什么你那个不平的情绪又会涌上来？你已经往这个方向了，又会涌上来。默然，安静，不要着急，要有耐心。如果到后来你不相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至少你学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保持安静。增加你的耐性，好不好？很好。啊，我们年纪大了之后要担当的事情都要靠这两个。我学习怎么样，心里面不要被搅扰，怎么样不要惊慌。你知道年纪大了很容易慌，我都感觉到了。我65岁跟55岁，我的惊慌度已经承受度已经在减少了。也增加了惊慌度啊，再增加了。我这个人你看我是不惊慌的，对不对？可是我知道不一样嘛，啊，所以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学到安静，就是我今天不惊慌，很安宁，很平静， 然后学到我有耐心，我有承受力。像妈妈现在这个颈部的这个创伤的问题，讲很冤枉，不是她的错啊。她讲的我都记得很清楚，她都不太记得。哦，这个对我们的枪来说，哎呀，真是，也不是她开车，也不是她的错，而且是被警察撞啊。但是她就只有注重说我这个痛到底要不要手术，她就在讲啊。那刚才我问的木易讲，因为他是那个皮肤方面比较有知识，他说如果他能够忍受得住，尽量就忍。年纪那么大的嘛，要手术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不见过怎么样，不知道啊。所以耐性是个承受力，我有没有耐性是一个承受力。我们的孩子哈，很需要学习耐性。当他说妈，我要这个，你很远哈，你还在做事情，你不要来了来了，随传随到，好像皇帝在招太监一样，好炸、啊！你可以说等一下，对他有好处。他以后他碰到这种他等不了的时候，没有受力的时候，他很快就会一直换工作，不然就一直没有办法去耐住哈、啊。所以这个对我们绝对有好处。我跟你证明，我这个年纪我都感觉到这个牧师的跟我的比较，牧师的大长处就是这个。他很有耐力，他很坚毅，他很能耐得住，因为他在训练，我没有，啊，这是我差太远的了，好，往前面看，那我们这个默然跟耐性是处理我们的这个修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好，他有他的时间，不是一下就可以的，你认识到这一点，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按照圣经讲的，我不要，然后我也依靠人嘛。可是呢还是涌上来，还是淹到我了。好，那么我首先呢跟你提到的是我们再往前面看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记得这句话，只要你是，那么你不会含冤莫白，绝对不会。他要使你，他是深渊的那个法官。他要使，他不是像一般的这些地方上的官，啊，地方你现在你看嘛，哪里有理嘛？理都在谁？都在律师的嘴巴上面。律师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那你就不晓得哪边对哪边错。法官你也信任不了，那就是为什么要选一个法官，那个大法官那么大家。
Fight for this.
Yeah. 彼此这样子哈，就是这样子，他攻我们这边，我们这边，他攻这边，他攻那边啊，就是为什么？因为这法官很重要，可是问题是，法官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也不见得都能信任的，对不对？神说：“我必使你的名像正午的光一样，让你像包青天那个青天，就是让你能够见到说这个是公义，你信得过吗？”你信得过吗？可是我们很多时间说神啊，天啊，你有没有眼睛啊？神啊，你有没有真理啊？我们在怎么样用很多时间在等的时候，我们在怀疑神。那么现在我们要胜过他答应你的事情，把这句话记起来。他要使我的什么？他要使我的公义如光发出，使我的公平明如正午。但在这里要确定一点，你要是公义的，神要伸张的冤枉只有为公义伸张。如果你这边也有不公义的地方，那你就要解决。神的标准是绝对的，所以呢，反省一下，其实我们所有的公义都是靠着主耶稣，都是因着相信耶稣我们才得为义，我们才有这个义的保护我们，对不对？我们神知道我们有我们很容易有那个缺陷的地方，他也知道，他帮我们遮盖了，用耶稣的义帮我们遮盖了。那现在呢，我们要尽力的反省我们自己，除掉里面的一些。到后来真的被伸张的人就是这种人，他真的是有公义，他真的是有公平。意思是说，真的有公平有公义的也会受很大的冤屈。如果神的儿子都受这种冤屈，我们是谁啊？所以我们的工作是用这个在忍耐安静的时候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 当我的方向指向我自己的时候，我常常发现我自己有多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也有责任。为什么对方这样子？我没有表白，或者是我也有我的责任，我也有我的责任。那当我反省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好，我就越来里面越干净，我的心里面呢越来越清纯。之后，只要你的心是清纯的，上次我们讲到三个心，一个是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有什么爱心？有三个心，清洁的良心嘛，无伪的
信
心。
清洁的良心，
清洁的良心，还有一个什么爱心？
还有一个从没有从
里面
发出来
的爱的那个结果啊，爱的总纲就是总纲就是爱哈。这个清洁的心，就是让你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不义，你不愿意让它被污染啊。那我们有很多旧的模式，神会帮你洗干净，因为他说你我是信实的，你来跟我承认。就怎么样赦免你，而且洁净你，所以把整个方向指起来。只要我成为那个神眼中是公义公平的人，我没有做亏对任对方任何的事情。对方如果说亏待你了，对方如果说伤害你了，然后呢，有时候我们有个情况哈、啊，我们需要讲出来，因为亲着嘛，需要跟人家讲啊。跟人家讲没有错，跟神讲也没有错，可是我们有一个想法说我要讲多一点知道他的问题的话，那个就是不义了。对神来讲那是不义了，神遮掩我们的错，他说我们也要遮掩人家的错，神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如果我的是跟神相反的，那就是不义了。所以我们反省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有一天你的公义跟你的公平能够高起来被看到啊，那一天就让你就觉得很怎么样？哎，那一天是你得到释放，那一天是你心里面很喜乐的那一天。记得神答应你这样，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的原委拿过来反省我们自己，检查我们自己。神最怕的是我的儿女，我帮他伸冤，可是他又因为人家的恶去做恶，这是神最心的。他不要我们因为别人的恶，以至于存着那个里面恶的心，然后呢以至于作恶，是神最担心的啊。那接下来有几个点我要来说明哈、啊、你相信神会给你这个结果，然后你要反省你自己啊。好，我们现在往前面看，我先讲这个依靠他行善，第四节以耶和华为乐。为什么我先讲这一点呢？因为这是我的，我不晓得，或许你有不同的方式，就是他讲，以他的顺序来讲的话是倚靠耶和华行善。虽然对方作恶错待你，你还是要，你的行为还是要对的，你还是要善，好的事你还是要去做啊，以他的信实为良。那为什么我从这个以耶和华为乐先讲？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情绪关系，所以我用这个先讲，这是我的经验。你用情绪来储蓄，如果你不要有这种不好的情绪，你就要有好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容易产生毛病，并不代表我们不要有情绪。有一些人啊，我特别观察我们中国有一些人，这个人像那个冰棍一样，硬的、冷的、僵的都没有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情绪如果不去处理，情绪如果不去养它、培养它、给它养分的话，它后来就是僵硬。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别人需要，我不需要，这不是的。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硬化了，就像肝硬化一样，情绪就是要去毒嘛，毒进来它出去，情绪也是一样，不好的进来我们让它出去，我们是要处理它的。那么如果说我不会因为这样不平，那你就需要有一个正面的情绪来帮助他，就是以神为乐。我现在要大家分享，想一想啊，你一辈子里面让你最快乐，这个快乐是外面了啊，快乐是如果英文来讲的，一个是 joy， 一个是喜乐，喜乐圣经全面从里面涌出来。那么快乐呢，是外面的事情让我们很快乐啊。那我现在讲的层面是两个都有。那我们现在先来说 你回想一下，我们不管人生多久哈，什么会让最快乐的啊？那现在刘刘，我们现在要传着讲，
对，传着讲需要
那你大家都想想，什么让你最快乐？想一下，这个一定有答案啊！哪一个是会让你最快乐、你最享受？这里的题目“神为乐”，旁边有一个注明说“享受神”，享受什么让你最享受的？
一贯想到以前的，现在还是也这样，就是想到最快乐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睦睦，就是一家人在一起，说吃好一点也好，吃不好一点也好，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很追随的感觉。
是，很了解呀，啊哈。
家里人平安，
平安，心有平安是最快乐的，啊哈，啊哈。
想到自己年龄那么大了，我还有精神，
妹妹，
还有一定要
充实，你很充实，啊哈。
我现在健康，
是有健康，
我健康，我一家人都健康。反正就是做慈善的公益的
服务，去服务
啊，对，快乐就是有考上好大学啊，工作很有成就啊，得到很多的那种羡慕的眼光啊，啊，那种成就感带给我的快乐啊。那个后来做了母亲以后呢，就希望看到孩子好啊，你孩子那成功或者孩子做得好，或老师表扬他，做妈妈的肯定很快乐，心里面很高兴。那作为此的话，那我就在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都会经历很多的不公平，或者是那种很冤屈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信守耶稣的时候，先信守我们的耶稣，信守我们有信实，我们不会轻易的发怒。那很多的事情就在慢慢的这种在祷告当中，你就看很多事情，就是因为神是他的公义在他，审判权在他，我们人不要去抱怨，很多事情慢慢的你就会感到啊，这实在是个真真实实的神啊，那你的心里面那个让你平安喜乐啊，真的是住在心里面，那是最快乐的。谢谢。
OK， 好，谢谢。
以后是有阶段性的。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感恩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我没有原生家庭问题，我有幸福的童年，很快乐的少年，也一路都很幸福，所以我就那时候常常我在回忆我自己的时候就很感恩，要像我在信神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给了我这么多恩典，给我这么好的原生家庭，所以那时候就很开心，就很快乐，很开心。这时候就呀，我想我真的是何等的人，却神给了我这样一个好的童年、好的家庭，很感恩。然后现在呢，所以说又很感恩，哇，神给了我这么好一个丈夫，那个老公也很好，所以哦，真的感恩。我觉得这些都是神赐的，所以就每次感恩的时候，然后看到我儿子。我就想想，哇，当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不是很完美，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呀。我就觉得神太恩待我了，又赐给我这样，所以我就是有这样，也是有阶段性的，就每当有这种感恩的时候，我就很快乐，我就觉得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讲道理懂道理的时候我就挺高兴的。然后还有就是我母亲90岁了，现在还非常健康，然后就挺高兴的。
是
我一个人在那儿总是不太高兴，只要想到我虽然是一个人，但神跟我在一起。
Amen。
我就突然就想高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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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就是像大家姐妹们分享的以前的快乐啊，都在物质世界的啊，比如说就是各种物质世界，包括工作的成就啊，孩子的听话啊，经济上的满足啊，这一切后来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很长的时间，可能长的也就几个月，短的甚至几个小时啊，就没有了。现在的体会真的是神的恩惠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最大的喜乐，就是真是像诗篇103篇的神赦免我一切的罪恶，救我脱离死亡，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神的 非常非常，一切的恩典都在神里面，只有有神的存在，就这个 spirit 的这种快乐可以 last forever。
嗯哼，嗯，
我想想我最快乐的可能是因为我在家里跟着两个孩子，就是这么多年看到这个家庭，看到孩子的成长，尤其是为他们的祷告，不管说怎么样吧，就是他们能够行在主的道路中，这个是最快乐的，也是让我，因为这是我心里所求的，所以看到就是很多年的这种，就是有的时候祷告，有时候看不出来结果，最后看到神成就了，那个是看到神的手在这个周围的亲人身上的工作，也是最喜乐的。
嗯，你还没讲，
我讲哈。我想是也是阶段性的吧，从目前来讲我的很快乐，就是跟
我喝的是黑咖啡，谢谢
出去，
你喝你喝，
然后一起分享一些信仰，
我
在路上哎能谈到这些，就是一家人 在一起溜溜达达，然后谈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啊很快乐，因为这个时间不多了，所以就觉得特别珍惜这样。
我是感觉快乐，我感觉是这次来的，我感觉挺快乐的，因为来那个教会来了很多次，原来也知道的不是那么多，那么了解那个神啊、主啊，对吧？这是我听了很多，我认识也很，也就是更深了一步。所以说我这感觉来的很值得，
因为得着更多的知识呀，更认识神。你所以很丰富，很丰富，是是是是。毛弟兄讲几句吧，要不要？难得机会让你讲话。
就是除了就是说信主啊得到快乐这个之外的话，就是就以前就是我每次感到以我的能力能够去帮助到别人的话然后别人有这种反馈，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感受让我觉得是就很幸福，就很开心。因为我以前出国留学啊，然后我也帮助别人这个怎么去申请啊，怎么去选学校这些事情，然后就这样的这种感受吧，就觉得很幸福。
嗯哼，
我们每周日的英文课时候也很快乐。
是，静静讲几句话好吗？是是是，还有哪一位？
知足耳
朵。嗯，好，满足。
什么事情都得知足，对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讲的，比上不足，不下也一样。所以说，你这个知足啊，就得方方面面你都得知足。
是。
是吧？是这意思。反正就这么一点就好了。
啊。宝贝也很真实的分享哈。那我也在这里激励那些以后听到我们这个录音的弟兄姐妹哈你也思考一下，我这个对对对哈，你思考一下，是问一个问题：神希不希望我们快乐？神他要给我们喜乐。刚才刘磊问了一个神学问题哈，这是你讲的是喜乐还是快乐啊？但是我想，基本上呢，喜乐的界定就是说里面。源源出来的不是因为什么事情，那快乐的话英语就是 happen， 有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是里面的或是因为事情触发的那个快乐啊，神都是希望我们拥有这些。记得神不是要你一天到晚的很严肃，然后就好像一喜乐你就说哎不行，我今天不可以这样子哈，我不能要正经，不是这样的。神要我们享受，耶稣用一个两个字来形容满意的喜乐，你的那个杯子要满出来，满满的哈。那但是呢，我们发现说，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发现说，是不管是快乐或喜乐，是要有一个对象的，对不对？哈，有一个对象。哈，刚才那个孙姊妹说，我发现我不是孤单的，就是有一个对象。哈。那有一些事件，当我什么时候我就怎么样，哈，我看到神垂听我祷告，有一个事件或者是有一个对象的，既然我们都觉得很享受这个，基本上我们讲的这个快乐就是享受，那个享受就是幸福感，刚才毛弟兄幸福感，哈，还有觉得好像很能回味的，当你看到一些照片啊，你想回想那个时候，哈，那个月华说我们全家在一起的，哈。关系里面的哈，
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真的很喜欢有这种享受，有这种幸福感。没有人喜欢负面的，相反的，对不对啊？就是不快乐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有责任。这里讲的是我们的责任哦，你有责任把那个对象找对了，把那个对象，那个不会改变的，不会短少的，哈，让我们维持我们那个，意思说满意的那一份。像刚才不管讲到健康，讲到体力，哈，或许是讲到都是我们快乐的一个原因。什么事情让我知足，什么事情让我幸福感，哈，那但是有一个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我们有不同的天性，有人喜欢接到我们讲到爱的语言，有人喜欢接到礼物，可有人接到礼物就没有意思，他们拿回去把钱换回来啊。那些快乐的是按着你的特性，但是有一个特性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的，就是关系，特别是家里的亲近的关系，最会伤害我们的也是这个层面啊。但是神说所有的我都可以，只要你以我为乐，所有的你都可以满足。刚才我们把它讲清楚，满足和幸福感这个都是，但是呢我们要找一个对象是让你涵盖所有你里面可以满出来的，那就是关系。父母亲跟儿女，我有爸爸，我有妈妈，我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不平，反过来说，我是不是满满的很享受这种我父母亲跟我的关系，我是不是很享受夫妻的关系，是不是很享受我的孩子跟我亲子的关系。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哈，有点尖锐哈，毛弟兄，但是因为主内弟兄姐妹哈，我想我们敞开，因为这样会帮助我们学习哈。毛弟兄对他的妈妈管得很严谨，我用管的话会不会过分？没有过分。那他的心意是好的，哈，他心意是非常好，就像父母亲带孩子一样，哈，他是很标准的一个儿子，他把所有最好的都要给他妈妈，真的是一个回报，哈。那我现在问妈妈的心态，哈，你觉得这个他要你的，事实上就要给你福气，哈，那你的感觉跟反应是什么？做不到，好，就有点做不到，就是好像我知道他是好意，可是我做不到，就有挫败感，可以说挫败感，让他觉得好像我没有做好，这样吗？
也不是我没做好，我感觉好像他对我要求
标准太高，要求太高，
对对对，
哈哈哈哈。
我就说我这个年龄，哎，这是做不到，哎，人家他就是说，人家比你年龄还大了，人家还
激励你，他要让你做。很难得哦，这个儿子啊，啊哈，妈妈把他教得很好。你的感受就是觉得说，好像他其实他目的是要让你快乐，他要让你幸福，哈、啊。但是你这边本身却还没有尝到那个，可以这样讲吗？哈、啊、哈，好、啊，还没有尝到那个。神他的用意跟动机是要你快乐。可是有时候呢，但是你很信任儿子的用意，可以这样讲吗？你不会怪他，你也不会产生一种好像我要报复你，不会，当然没有，因为你们有爱嘛，好呀，彼此有信任有爱哈。那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要你快乐，要你喜乐，可是有时候你心里面不会马上尝到那个，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用你的感觉。你的感觉不准的，好，刚才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神要你快乐喜乐，我们都承认神要我们快乐，要我们喜乐哈。但是神有时候要你达到那个快乐喜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在帮助我们去享受。有时候这个享受也要学习，你知道吗？有的人很多钱，买一个东西，这家比较，那一家比较，一磅多少。到最后呢，用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终于把它买下来了， 然后又发现后悔有一家更便宜的，他有没有享受这个东西？他有很多钱，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都看过很多。我不是笑他，如果我笑他那么多钱，我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好，我不是笑他，我是说有时候不懂得享受。但是你不懂得享受并不代表你没有可以享受的。好，所以我说这里以下要讲的是我们的责任。好，那现在呢，神告诉你一个秘诀。神说我希望你快乐，孩子，我希望你有里面有源源不绝的喜乐，不会被影响的。但是你需要尽你的责任，你要把对象找好了，然后好好学习怎么享受神自己。我不晓得你跟神的关系到一个什么程度哈。那刚才我接着刚才这个，如果跳我岔出去的，我接着刚才讲的，其实关系的这种享受是最能回味的。即使没有了，刚才我说过，我们这些有些人哈，讲到健康也好，我们也要预备心，有一天可能也会健康也会受损，哈。那我们讲到，哎呀，什么时候我的孩子的怎么样？你也不要，你要预备心，你家里会空巢，没有孩子怎么办？我的丈夫很好，这个都是很好很好，抓住机会享受。可是我们要有一个让我们有一个绝对保障的那个喜乐的源头。神说，以我为乐。上次我讲那个哈巴谷里面那个作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八节。上次我讲，但是没有让你们看圣经的旧约的尾巴，找一下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好，现在把这个以耶和华为乐，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哈。因为他欢心，欢心就是很去，是有表达的。你说表达有表情的，不是只有偷偷的喜乐，放在心里面喜乐，不是这样窃喜哈。然后呢，后面说因救我的神喜乐。好，什么情况下哈巴谷讲出这样的话？往前面看，第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预备这个日子，我们在地上不是在天堂，会有这个日子。即使不是你家，可能整个环境、社会环境、世界环境会让我们碰到这个日子。你说我们家很有钱，不会缺粮，可是有一天你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对，你看那个台风，不要说台风，飓风来说就好了，全部抢光光，最基本的水啊、面包啊，全部没有，还有那个发电机里面的那个 gas， 那个全部没有，你只要慢一步就没有了，有可能的。当然我们希望不要那么惨呐、啊，像这里讲的哈，什么都没有，我们要有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个喜乐的保障，这个最重要。所以孙姐妹，你是先尝到了，你比我们先尝到，我们还没有办法到你那个境界，因为我们都不孤单，有儿女，有什么，你也有儿女了，但是因为你是一个人住，好，所以你比我们先爬到山顶上去了，你知道吗？哦，感谢主，啊，
谢谢，
感谢主。
我第一个享受到。
Amen， 是是是 ，Amen， 这很好的见证，很好的见证
呀、yeah ，
对对对，他尝到了，我们都还没有尝到，所以在这里哈巴谷说，我要以我的神欢心，他是一个见证人，可以的，然后以救我的主喜乐，所以呢，这个呢，你有责任。刚才我讲过，那个享受是要练习的。如果你有你不去尝它，你不享受它的话，到后来可能会就丢了。当你看着孩子很可爱的时候，你把它当作调皮，当作捣蛋，当作一个让你很没有面子的对象的时候，有一天他长大，你就丢掉了这个享受了。好，像我的女儿现在每一天在带三个孩子，不同年纪的孩子，还是先不要讲，可能会有第四个。
他就很 enjoy 他的孩子。
嗯，
他说我看别人说，哎呀，就恨不得受不了孩子。我也很羡慕他，我说天哪，他有五个孩子，从大的二十几岁到五岁。他说我好享受啊，我看着目瞪口呆，我说很羡慕他能够这么享受他的孩子。
所以你生两个，你牺牲很多享受，你丢了很多享受，所以这些会过去的，趁现在把握机会享受，学习享受啊。但是你也要学习练习享受神，预备着有一天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是有喜乐，你还是有满足的喜乐。好，那我们讲回来，这个喜乐的一个最关键性的，其实我们讲回来就是关系。刚才我看到毛弟兄妈妈跟着他在一起，我就很羡慕，我说好好的享受这段时间。但是妈妈也要回去啊，她那边也有她的天地啊，对不对？她的人生不能委身给儿子，好，她给她已经很多了呀。所以这些会过去的，好好把握机会，今天讲机会现在哈。但是我们要预备着有一天都没有的时候，不要说那个时候再来找神吧，你可能找不到神，神没有动，可是你们跑多远去了，好，你已经掉到更里面去了。好，现在就练习。那怎么练习呢？你的讲义上面今天给你的以神为乐有几个让你去很实际的可以练习的，把神放在你父亲的位置。以神为乐第一个，我金节都给你了哈，金节都给你了。享受你有一个慈爱的父亲，享受你有一个全能、什么都没有难处的父亲。父亲就是给我们一个安全感，好像一个屋顶把你盖住，保护你。享受你这一位天上的父亲，他自己说的，他像我们的父亲。耶稣也告诉我们，你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很享受这一句话，当我祷告天上的父，慈爱的阿爸父，我很享受这句话。当你一叫的时候，爸爸，那就是一个喜乐的泉源啊，你有一个爸爸。这个可能冯姐最有感触了。所以没有不是坏事，你知道吗？好，他直接呢就天父就填他爸爸那个位置去了，所以他的亲生爸爸说：“你的天父把你养得很好，哈、哦，所以这个不错的。好，请我们注意以神为乐。那么你先练习说：神啊，你是我的父亲。如果以前你没有一个让你感受到，或者是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好像父亲是缺席的、缺位的话，那么你有一位父亲，只要你认他为父，看你要不要认他为父。”接下来第二个，这个经节我们念一下。又如鹰搅动巢窝，以上两翅三展，这个很像，接取背在两翼之上。好，这个我把它用母亲来享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这个是一个动物里面的一个事实啊，就是鹰它怎么学飞，这它学飞的一个过程，由谁来带？由母鹰来带。那这个母鹰之所以能带着小鹰去练习这个，什么意思？把两个翅膀张开，小鹰说：“哎呀，妈妈要带我去玩呐、啊！”就跳上去啊，然后跟着妈妈就飞上高空，好高兴啊，就像孩子。跟爸爸，我常看到那个爸爸骑了一个脚踏车哈，以前我们家也是这样骑，然后就旁边放了一个座位给孩子坐，然后骑脚踏车这样子带着，现在已经没有了，呀，都坐过，那个比坐车还要高兴，对不对？那个好幸福啊！爸爸或妈妈带着孩子放在一个椅子上，然后带着那小踏车这样子哈，他最享受的是什么？不是兜风什么？是爸爸在我的后面载我。那个才留住。如果说爸爸说我请一个仆人每天带你出去兜十分钟，可能不会那么甘甜哈。这个母鹰把小鹰带上翅膀，我已经讲过，我再复习一次，有人还没有听过哈。他就往高空，孩子那个小鹰很高兴，突然间到了一个高度，这个母鹰把他的 两个翅膀怎么样伸展，什么意思？翻一下，那么很明显那个小鹰就会掉下去。那你可以想象的小鹰很害怕，它没有飞过嘛，从来没用过翅膀，好，然后它就会叽叽叫，很害怕很惊慌，然后它说怎么样，那个母鹰又往下飞把它们接起来。哦，好准哦，哦，这个可能偶尔也会摔死一两只啦，啊，我在想啊，如果那个小鹰没有开窍的话啊，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哦，接到了又往飞，又再一次又把它放下来，翻过去它不下来不行，把它翻掉，那个一直到小鹰开窍，我也有翅膀，我赶快打开我的翅膀也来飞的时候，它就会。妈妈对孩子是很细心的，我们不顾辛苦。哈，我们不辞劳苦，我们可以牺牲我们自己。神说，我就像你的母亲一样。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他身为一个传道人，也提到这种心境。他说，我就像母亲一样来照顾我这些羊，来养我这些羊。哈，这个都是很让我们很满足的。刚才讲到满足，也很享受，也很有安全感的。那位很细心的母亲，他今天带你出去是要让你学飞，是为了你的好处。所以如果你在母亲的上面你有缺乏，记得神自己讲的，不是我说的哈。他说，我就像母婴一样，这是母婴哈，然后呢就这样教你，这样养你，你今天能够活到今天。我在中国常听到很多那种很坎坷很崎岖的过程的人生，因为我们中国的环境有一些文化革命啊，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问题，所以我说有时候快乐喜乐不是小家子的问题，是大环境的问题，很崎岖。可是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已经到美国来了。我说哇，这么冒险，这么难的这样过程，到有一天还是有他的任务，就是天堂了，就在这里就定居了，还是有他的机会。那个林国初弟兄是游泳的，你知道吗？游泳过海的呀，逃出来的，不是不是，不是到美国，不是到美国，他说游到美国就出名了。
从深圳那边游香港，
香港对不对？
哈，有一年的一个大逃亡，
嗯，他就这样子偷渡过去的哈。但是他们有那个机会，有一个生存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哇，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哈。所以我说，你学习享受。学习现在的享受，让神当你的母亲。如果你觉得我母亲很缺乏，很明显啊，我就是没有母爱，我从小或者我母亲不在了，我怎么样啊？接下来谈到兄弟，谈到朋友，兄弟姐妹，你们这一代的还可以谈兄弟姐妹，很遗憾的，到下一代很多只有一个孩子的，有两个的，就比较还好哈。就不知道什么叫兄弟姐妹了。所以有一天，这一段圣经对于一些没有兄弟姐妹的那些孩子，他很难体会，你知道吗？啊，耶稣对来探他的坟墓的啊，抹大拉玛利亚说：“我去看我的神，也就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什么意思？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跟耶稣是兄弟姐妹。谁有了解什么叫兄弟姐妹情的举手？有没有谁说我都没有兄弟姐妹的？
我没有。
你没有，好，请放下来。那你又少了一个享受。所以我常跟父母亲说，至少一定要两个，不然你就亏了。好，这个像兄弟姐妹。耶稣说，好，那如果你没有兄弟，你被把耶稣当作你的大哥。OK， 好，大哥是很担待的。大哥什么都走在你前面，啊，很负责任的。你这里如果大姐，我知道吴姐是大姐，蔡妈妈你是大姐吗？你是老大吗？你不是哈？你是吗？我看起来你就不像老大。冯金是，那谁是老大？
秋萍也是老大。
哦，俊俊也是，秋萍也是老大。你看这些人，为什么他们那么勤劳？我不是老大，我绝对不是老大，所以我很懒啊。他们能担待，你有一个大哥。我相信我这样讲不会冒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自己说的，对不对？哈，我的父也是你的父，那不是兄弟姐妹吗？最后一个，我想这也是我们最多不平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让我们 常常遗憾的地方，良人。我们要像邵静这样说，哎呀，我有个很好的丈夫。邵静，你们有没有经过一些磨合的过程？
总有的。
总有的。这也是苦尽甘来了，对不对？啊，这个结果就是很享受的。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享受有一个过程。啊，良人，我想很多人还没有到邵静这个地步。啊，你可能还在这个荒漠里面，总是觉得，哎呀，这样的丈夫，好，有的丈夫说这样的妻子，好，我们是妇女聚会嘛，哈，我就讲一下丈夫，你看我的丈夫跟人家比，你看，比上当然不足，比下又没有余，这是问题在这里啊，一定有余的啦。刚才如果讲比上不足，比下一定有余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泡在那个很不满意，好，然后每一天好像总是那个刺常来刺到我的时候啊，那个到后来哈，余多少都没有用了啊。良人，我很感谢神啊，他把所有我们的这个快乐喜乐的源头的这个原因，我刚才一定有对象原因的，都把我们涵盖住了。有一句我刚才在找没有找到，我记得是以赛亚说的，神自己讲，他说我是寡妇的丈夫，神非常非常体恤孤儿跟寡妇，所以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的那个定理，他的那些规定呢，对于寡妇跟这个孤儿呢有特别的交代，有特别要大家照顾的，神很清楚的讲。所以他特别提出来说，我是他这里是良人啊。良人说，你去看雅各书，或去看这个经节，约翰第十五章第五节，哈，就很清楚，就是彼此相属的，很亲爱的，很亲密的，他这样子来形容他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孙子内，你只有不是只有体会神是你的父亲哈，你体会所有这些哈，他是你的朋友，你还可以跟他聊天。跟他倾吐你的心事，哈呀，所以这就涵盖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这个良人的部分，如果要深谈，可以谈很多了，哈。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姊妹的一个致命伤。我先生是很好了，但是总是有让我们不满足的地方。那个不满足成我们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是嫁一个终身的伴侣，对不对？不能换的啊，所以呢，就会变成终身的一个瑕疵。但是耶稣说：“我是你的良人，你是我的心腹。”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以神为乐。第一个，我不要不平，我决定我不想要选择那条路那个方向。第二个，我以神为乐。当你那个情绪来的时候，好不好？你把那个情绪转向神。跟神倾诉，跟神去申诉都没有关系，你有生气也跟神去生气的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就把它依附在神的身上，爸爸可以担待，妈妈可以安慰，啊，哥哥他可以负责任，然后朋友可以让你吐露，你就倾诉，到良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你的丈夫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你终于发现他很爱你的时候，其实过去的都忘记了，是不是这样子？邵静，就是当你享受到那个爱的时候，其实良人给我们的爱是最深刻的。那就是我的婚姻的时间那么长，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不见得很长，对不对？他是给我们一个根基，可是跟着这个结婚的对象的相处这一辈子呢，伤害也是最大的。可是满足甜蜜感也是最深的，啊，所以良人是陪我们一辈子，这是我们终身的，啊，所以神把一切涵盖给我们了。问题是你要不要，你能不能学习去享受？很实际的，你说我没有感觉到，你就跟着神啊，我现在很需要你当我的，当我的良人对我不良的时候啊，神啊，你当我的良人好吗？你放心。神不会成为第三者，神如果成为你的良人，只会让你跟你的对象、你的配偶更好，我跟你保证。 因为你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力量了，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欣赏对方、爱对方、体谅对方。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把这个以神为乐，它是回去练习，好吗？不要是看到旁边不够的，不要期待了，真的不要期待了，已经期待很久了，不要老是用头去撞，撞不破那一道墙的，好不好？我们把眼睛向上看着神，说神啊，我要你当我的父亲，你还是我的母亲，你是我的大，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可以分担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多丰富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这样的时间，凡事都有你自己的美意。虽然啊，妈咪不来，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的身体，为他的承受力来祷告。愿你的心意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成全，能够满足啊，全然的能够荣耀你，这是也是他的心意。我们为这个机会来感谢，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来感谢，深深的心底你都比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就求你按着我们心里面的意愿来成全。主，帮助我们这个礼拜特别能够享受到以你为乐，我们谢谢你在当中已经给我们几个见证人都体验到以你为乐的这样的一个滋味，但是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尝过的，就求你帮助我们，推动我们，吸引我们来靠近你，来享受这样的喜乐还有快乐。我们为着中午要吃的饮食来感祝福我们所有在当中有份的，就求你赐福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吃了来喂养健壮我们的灵魂体，让我们今天有力，然后晚上也可以好好的休息，平安的回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